感谢主，早间我们一同来，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信息。今天的题目，请允许我与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叫“怜悯的神与悖逆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所读到的以西米记的第九章，我们看见当犹大人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悔改认罪的祷告，所有的全民都在神的面前思想神是一路怎样带领他们的，又经历了怎样一步一步的作为，如今呢他们又回到了神的面前。感谢赞美主，我们还是回到从这一章的经文当中，当然因为篇幅的缘故恐没有办法在这个屏幕上面全部打出来，若是大家有自己的圣经也可以翻到自己的圣经。我们在第九章里边，我们在周五的时候有一个分段，我们会注意会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神的这样以色列的人犹大人他们悔改认罪的情景，以及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这样的供应，以及再从十六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二节这里边，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悖逆的过程，然后三十二节到三十八节这里边他们重新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分段。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本身的这一段经文的结构以及他论述的内容来划分这样的一个分段，因为我们这一段就很这一段就像是一段讲论，对吗？一段以色列人由心而发，既是以色列人由心而发的祷告，也是他们在神面前陈明。所以当我们在这一章里边的时候，这三十八节的圣经照着他讲论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如此这样的划分。那当我们在这样看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可以找到类似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在读诗篇一百零六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诗篇一百零六篇所陈明出来的内容与这一章是如此的相似。我们也会在生命记里边读到很多类似的这样的结构的这样的在神面前以及向着众人的分享论述。那在这个部分这样的一个分段，我们可以尝试着从这样一个分段来看，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以色列人悔改认罪的情境。我们看见他们众人在祝棚节之后的三天，那一个月的七月的二十四日，他们披麻蒙灰进食，来到在神的面前，然后立位人召集犹大众人宣读神的律法，同时又悔改又认罪又敬拜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会看见就是一段很丰富的论述。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圣经，我们会注意到这里边读到了他们追溯回想他们的先祖亚伯兰是怎么样被神拣选，那位至高的创造的神拣选他们的先祖，然后与他们立约，然后赐给他们的应许。紧接着在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会读到这里边讲到说从出埃及的拯救，再从他们怎么样在埃及地神听见他们的呼声等等，然后带领他们，然后又怎么样一路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我们又在十六节到第二十五节可以是下一个段落，这里边好像看起来在旷野当中的经历。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这是另外的一个段落，如果大家注意到在这些的段落的其实开头，比如说第九节第十六节二十六节三十二节开头都有很明显的一个开场白，对吗？一个开场所以论述这一段的核心的内容是神是怎样的神，神做了什么，或者是人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人的主题是什么样。然后以及最后的一个部分三十二节到三十八节，这里边他们在回顾这一段的历史，他们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以及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来回应他们从这一段过在这一段思索神带领他们回顾他们的历史当中所得出来以及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读到的这一章圣经里边，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今天想要与众位弟兄姐妹分享的。 那我们请继续下一页，我们就请一起照着这个分段来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样悔改的情境。如果假如这一章圣经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单元的话，可能这五节圣经就好像是一个序章一样，一个序言，一个序言告诉众人，在描述他们在经历一个什么样，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面对怎么样的情境。这个论述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段的论述，他们在怎么样的光景里边。我们想看到他们在那样的时刻，不再是骄傲的，不再是自夸的，不再是自认为自己比众人比所有人都优秀的那样的骄傲的状况，而是他们进食披麻蒙灰。其实这样所表明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真心要在神的面前悔改，他们不再是骄傲的，他们不再是悖逆的，他们乃是要在谦卑，真正的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才有我们今天中间这么一大段的论述。这么一大段的论述是很，如果从文字上来说，其实是可能是一篇非常棒的演讲，可能是一篇非常让人觉得哇很棒的一段论述。可是弟兄姐妹们，如果这段论述我们看见的是人很厉害的话，那恐怕这就远远偏离了这一篇论述或者这一段圣经它背后它想要传递的。相反，我们看见的是这些犹大人，他们由心而发，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论述，乃是谦卑，真正谦卑恭敬，知道他们得罪了神，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如此的谦卑，然后才带下了他们这么丰富完整的这样一段的论述。下一章，谢谢。所以当我们照着这个分段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其实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它与我们所读到的旧约的圣经是完全对应的。他们没有讲，他们没有做一个虚构的历史，或者说做一些添油加醋的东西，他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所读到的。所以我们在这些的分段落当中，我们也可以回到过去的经文当中，过去的历史当中，去一个个看到那神是如此确实的带领了他们，他们是如此真实的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带领。首先在第二部分里边，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到这里边讲到了他们首先回顾到了是那位至高的神，那位创造的主，他首先拣选了他们的祖先，所有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这里边所对应的经文，我们可以从看回顾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其实就是在创世纪开始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怎样的作为。那我们也在这段经文里，在第六节里边看见说，他们首先从对神的敬拜开始，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首先要称颂的是，唯独你是耶和华，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所以，当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首先必须要看见那位神是至高的，是创造的。所以他们首先称颂，他们所说的这一句话，第六节里边我们所读到的，我们不要小看这一句话，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你知道今天的视角，可能我们会很容易的想说，哦，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有一位至高神创造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知识。可是当以色列人在这里所列出来的时候，他重新说出这句话，说神是造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的时候，和海和海中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说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那位神他是创造一切万物的神，我们岂能不敬拜他，我们岂能不敬畏他。创造不只是一个 过程，不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过去发生的事情，更是因为知道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这个人，我们这最细微的，都是出自那一位的。我们能够想象那是多么大的权柄，那么这是多么大的能力，那是多么大的荣耀。而且我们当我们真的知道他是创造的那一位的时候，我们真是要真是全人全心可要服服在他的面前。所以以色列人的在回顾这一段的时候，首先从创造开始，那位至高的权柄的那位神，那位主。但是如果说他只是创造那位高高在上的，所有人都敬畏的，那他与人的关系是什么样？所以接下来是很重要的部分，他们要回顾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谁？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那么熟悉。如果要说那个时代，亚伯拉罕也不过是地上那么芸芸众生当中，那么多人，不计其数的人当中的一个，就像你，就像我，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地球有70亿人口，不过是71分之1，那么渺小的一个人，我们岂能说我们能够跟那位至高的、最伟大的、至高至大的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神有关系呢？请允许我说，我不敢，我们真的不敢。所以他们才明白，因为不是亚伯拉罕有那个能力，不是亚伯拉罕他有那个品质，或者说有那个价值可以让神去拣选他。其实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自己的原因，而是因为那位恩典的神。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看见了恩典，意思是说那位至高至大的却要在一个卑微的最普通的一个人的身上面要与他建立关系，要拣选他，而且要给他应许，要与他立约。弟兄姐妹们，立约是什么意思？立约不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合约哦。今天我们说的，在我们里面所说的 agreement， 是为了保证我们双方的利益。所以立约的，所以在合约或者说合同里边，签合同的双方是平等的，对吗？我们买房子签合约，买房子的人和卖房子的人是平等的。我们买做什么样任何的事情，我们签的一个合同，合同的双方是平等的。但是在立约的当中，双方是不平等的，请允许我这么说。我们在知道中国的历史里面有很多所我们称之为不平等条约。什么叫做不平等条约？因为合约的，因为那个约的双方是不平等的，是一个强一个弱，一个有绝对的权力，另外一个卑微到至极。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与神的约，神与我，准确说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就是这样的，其实是不平等的。我们卑微至极的人岂能向神，岂能向那位至高的神说，嘿，你与我立约吧，你是谁？连我们会愿意与我们生活当中的蚂蚁立约吗？没有。可是这个约却成就了，可是这个约却是那位至高的神他主动的对亚伯兰说，我拣选你，我要与你立约，我要赐给你应许。弟兄姐妹们，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我们却得着了。我们本来是那个最卑微的、最普通的，但是那位至高的、至大的却说，我要与你有关系，我要与你建立关系，而且这个建立的关系是带着应许的。这我们在这一章里边所在第七节里边、第八节里边读到说，神拣选他，拣选的意思就是神照着他自己的旨意，他要特别选择，他要选择，不是因为被选择的那个对象、那个人他有什么样的、他自己有什么样的资格或是地位可以向神要求，不是，而是神的拣选。而且呢，神改名名字在旧约里的意思是认识，是完完全全的知道，是我们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神照着我们的名来认识我们。 神名字就是生命中完全的代表。那神拣选亚伯兰，拣选以色列人的先祖，所有的今天在神面前，在刚才我们所在尼希米记九章里边，所有在神面前的这些犹大人，他们都有一个祖先亚伯拉罕，而他的名字还是神赐给他的，而且神要应许他们，在第八节里边，神的应许，我们记得神有应许他说，你不只是一个人了，你也不只是一个两个人的小家庭了，我会赐给你的后裔，我会赐给你很多很多的后裔，要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还应许给他说会赐给你那地，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迦南的地，迦南美地，迦南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的地。所以在这里边，虽然仅仅是三节，只有这么几节三节的经文，可是却把以色列人他们根本、他们的来源、他们的本源看到的非常的清楚，是至高的创造的神拣选了他们的先祖，并且应许给他们，并且与他的先祖和他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那个不可能的约，且应许他们，你们应许给亚伯拉罕，并应许亚伯拉罕他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与神的关系，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在与神的约的当中，并神应许给他们有应许之地迦南地的那个应许。这是这个部分，那我们再下一个部分，再下一谢谢。所以这里边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里边，这是这段十七章里边从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若是大家有时间，非常鼓励大家重新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时候所清楚的。当然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预言了跟亚伯拉罕有预言他拣选的亚伯拉罕。那在十七章的时候，这是最完全的最清楚的部分，神与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立那个永约，做永远的约，且有神的应许。再下一章，谢谢。紧接着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里边是我们可以在参考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七章到第十一章、十四章、十六章到十七章以及十九章到二十四章。在九到十五节这里边，他们在十五节在尼希米记第九章里边，第九章的第九节，他们以色列人说，你神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所以那位神拣选立约应许，然后就照着他的应许实实在在的带领亚伯拉罕的后裔们，他们在埃及做奴隶，被各种各样的事物，被各种各样的压迫，他们困苦，他们哀求，但是他们的困苦，他们的哀求不是被忽略的，那位与他们立约的神听到了，看见了，他们知道，实实在在的看见了，听到了。我们也是与神立约的，也是准确说是神与我们立约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苦情，我们的生活，是神所不知的吗？不，神知道，神看见，神听见。在出埃及记里边，出埃及记里边第一章、第二章里边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多么的困苦，然后照着，但是神的曾经给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在应许和预言当中有这么一条说，你们的后裔要寄居在埃及做奴隶400年。400年是多长的时间？但是400年并不意味着神撇弃他们，乃是神在创世纪当中就已经告诉了亚伯拉罕，告诉了他们的后代们说，你们的后裔虽要在 寄居之地做奴隶400年，但是我仍要把他们带回来。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有多少的难处，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神啊，你真的在听吗？我们真的有时候觉得辛苦难处哀痛到，主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在听，你是不是真的在那里。弟兄姐妹们，凭着我们的信，凭着神他的本性，凭着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可以相信他看见我们的困苦，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听见我们的哀求。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哀求了400年，神看见了，神听见了。所以我们在后面所读到的，在第九节到第十五节里边，神看见他们的困苦，听见的哀求，用大神迹，我们很熟悉的，在法老和埃及人那里身上施行了10灾，把埃及的众神都给打破了。所以在出埃及记里边，在出埃及记的第9章里边，神说在这里边，神借着摩西降在埃及降下10个灾的时候，神说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埃及，临到你和你的臣仆，这里你指的是法老，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的百姓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然后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明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神做了如此奇妙的事情，降下10灾。我们可以回顾在七章和11章里边，然后我们还记得更辉煌的，就是他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在面对的是红海，面对的是大海拦阻他们逃跑的路线，然后神用大能把海分开。在那个时候，在今天，或是在未来，有谁能说能看见这样的场景？在不可能的时候，海被从中间分开，使以色列人走干地经过。这是大能的神迹，是神的作为，既拯救以色列人，也让神的圣名得以传扬。不只是以色列人知道，更让全地都知道，让埃及人，让全地人都知道，唯耶和华是神。也在这后面，在这一段里边读到，里边在第十六章、十七章里边，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没有食物，没有水，但是神给他们预备，降下玛拿。当他们口渴的时候，在利非丁的时候，他们没有水，所以神叫摩西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供应在旷野中干渴的以色列人。然后也带领他们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所走的路，并且教导他们，赐下神的律法，赐下特别的律法，告诉他们当如何生活。生命记里边，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有哪一个大国的人像你们这样有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神呢？有哪一大国的子民像你们这样有这样丰厚的这样的律法呢？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恩典的带领，并且还给他们再次重申了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给亚伯拉罕和他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就是要赐给他们那个应许的地，迦南地。那些外邦人，那些迦南地7族的人，但是那片土地是要属于赐给以色列人，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边看见的都是神的哀求，都是神的拯救，神的供应，神垂听，神观看。在下一章，紧接着我们就看见了，就在这一章里读到了非常让我们唏嘘的部分，从16节到第25节。因为这个时候的视角不再从神开始转到的人的身上，而在16节里边，他们说，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 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一下转到了以色列人的身上面。以色列人的身上，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不听从，不纪念，甚至在第十八节里边，甚至他们铸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大大惹动了神的怒气。他们拜偶像，把不是神的当作神。其实本质上来说，他们乃是要让自己坐在神的位置上面。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当我们在回顾这一段，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参考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32章、34章、40章，以及我们在民数记、生命记，以至于一直到约书亚记，都可以看这一段里边的内容。我们会记得希须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的抱怨？如果假如大家会有印象的话，在出埃及记里边，每当有需要的时候，有食物的需要，有水的需要，有路途的需要，甚至于说有想要吃肉，甚至说想要得着一些他们自己所偏好的东西的时候，他们都开始抱怨了，他们都开始向摩西发怨言，他们都开始想不要听从耶和华对他们的带领。其实若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我们在旷野当中的时候，食物、水也好，居住也好，安全也好，前面的方向也好，我们要走多远也好，这确确实实是我们的需要，确确实实是我们会想要知道的，想要得着的，这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可是以色列人的争闹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神否定他们这样的需要，而是当他们在面对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他们选择的不是信靠，不是相信，而是照着他们自己心里边的想法，照着他们自己心里边所设想的，他们自己的判断，他们的思考，他们做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这里边我们在34章这里边讲到拜金牛犊的时候，在32章这里边讲到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在山上40昼夜，百姓在山脚下面，他们确确实实渴望需要有找到领袖，让他们可以能够继续走下去。但是当他们这样的需要就转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判断。我们还记得在金牛犊里边，摩西在山上，可是百姓在山下就开始争闹，说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我们要往哪里走。所以亚伦就听了百姓的要求，把所有的金银、所有的金子收集起来，然后铸成了一个牛犊。更可怕的是，对着以色列人说：“这个牛犊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天哪，弟兄姐妹们！准确的说，他们有那样的需要，但是他们却从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想法造了一个新的神。他们选择拜偶像。他们拜偶像，与其说是拜偶像，其实更深刻的是，他们把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思维放在那个神的位置上面。但是这一段还没有结束，弟兄姐妹们，对吗？这段没有结束的是，神呢？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神没有远离他们，对吗？在这一段经文里边，不停地提醒，不停地说，虽然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虽然他们是如此的悖逆，但是神仍然是怜悯的，他有大怜悯，他没有丢弃以色列人。过去照着我们自己想法，照着我们自己人的想法来说，比如说我要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如果这个女孩子不甩我，我也没有必要甩她，对吗？但是我们的神不是那位小的神，不是那位狭窄的，他乃是有怜悯的，他没有丢弃以色列人，他反而继续带领他们，他施下怜悯，他没有丢弃他们，白火柱云柱还在那里引导他们，然后他仍然有这样 仍然有教导。如果我们再看出埃及记32章、34章这里边，32章是以色列人的悖逆，然后摩西极其的愤怒，于是他在山上领受的那个法版，写着耶和华律法的那个法版，他都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摔碎了，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但是呢，摩西又向神哀求，而神的怜悯也显在人的身上面。所以在34章的时候，耶和华神又重新与以色列人立约，他们又重新与以色列人立约。尽管以色列人背弃了前面的约，但是神又重新与他们立约，神没有丢弃他们，然后继续的供应，继续的引导，且继续的应许，那个地，应许之地是确实的。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人的悖逆，神的怜悯。我们再下一章，而等到了第5章第五个部分，从26节到31节，我想这是若我们回顾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在整个旧约的后面的经文，其实都可以再回溯再思索这样一段的内容。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在士师记、在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历代志，以至于在先知书，甚至说里边他们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们看见了什么？在二十六节，以色列人他们的结论是：然而，他们以色列人的列祖还是不顺从，还是背叛，甚至在他们是狂傲的，他们干犯神，这是人。士师记里边那个经典的那一段主题的经文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吗？然后再到了王国的，再到了撒母耳开始之后的，进入到了王国时期，以色列人没有摆脱那样，以色列人蒙神的恩典，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他们那样抵挡神、那样抗拒神的那样的光景。然后这是我们在历代志、在列王记下，一直到以色列犹大国家被灭，被亚述、被巴比伦所灭，人民耶路撒冷被拆毁，犹太人被掳掠到外邦，而也是今天在这里这群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以色列人，他们过去的背景、过去的经历。那我们在这一段里边，那看见神在做什么呢？是的，以色列人惹动了神的怒气，惹动了神的怒气，所以他们经历的是什么？他们经历到神的管教。在士师记里边，每一个士师所出现的时候，其实是以色列人大大背逆神的时候，所以他们就面对外邦人、面对仇敌的攻击，非利士人也非利士人也好，或者说其他各个族、各个国、各个群体的攻击。于是他们就在苦难当中，但是当他们苦难当中的时候，像是神的管教临到了他们，他们又哀求神，然后神的怜悯又在他们的身上面，又显明在他们的身上，因为神没有放弃，没有抛弃他们，没有忘却他与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后裔所立的约，所以神没有放弃他们，仍然在施恩、施怜悯在他们身上。所以在士师记里边，我们看见神兴起士师，使他们可以从仇敌手中被拯救。在亡国的时候，当他们需要王的时候，神真的给他们赐下了王。然后在王国，在进入到王国当中，他们还经历了一系列强盛的时间，但是他们也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仇敌。所以我们看见这就好像一个循环，这就是我们在这一部分里面看见的一个很让人唏嘘的循环。人悖逆行恶，神发怒管教，于是人被管教明白，回转哀求，然后神仍怜悯拯救。 在这里，神仍然是那位恩典怜悯的神。我甚至有说，我在我的小时候，我常常犯一些错误，我父母会常常，他们会非常的生气，生气到极点的时候，他们会说：“我真的不想要你了，你真的是一个逆子。”连父母都会这样的斥责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有发怒，有管教，但是神没有丢弃，这是何等大的怜悯！我们再下一章。于是在这里，然后最后，这是我们这一章圣经文当中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结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做出的结论：我们的神你是至大的，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但是在这一切临到我们的世上，你是公义的，是诚实的，我们是邪恶的。所以他们真的悔改认罪，在神的面前，他们一同要立约。弟兄姐妹，请注意，这里边所说的立约是犹大人，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群体内部所达成的一个共识，意思是我们要回到神与我们所立的永约当中，我们要回转向神，永远不离弃神。其实根本上来说，是因为神与以色列人、与亚伯拉罕、与他的后裔所立的永约。所以当众民真正悔改的时候，他们又要回到与神的立约的关系当中。所以当我们再回溯下一页，谢谢。所以当我们在审视这一段的历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了什么是神的恩典，什么是神的怜悯。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常常会分享说神的恩典是什么，我们可能第一想到的是说，感谢主，神赐给了我一个我想要的东西，感谢主，神做了美好的事在我的身上，感谢主，因为我信神，我发达了，我一切顺利了，我得到好处了，感谢主，非常的美好。可是当我们在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单单的停留在神某美好的某恩赐上面，对吗？神的恩典是什么？神的怜悯是什么？不在于他给了我们多少的好处，不在于他给了我们多少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而在于那位至高的神，他看见我们，他认识我们，他寻回我们，他也要我们在他的旨意当中使我们被他恢复。这是恩典的神，我们岂可以想象？我们岂可能去揣测？我们诗歌里面唱到，他带领我们的手段何等的巧妙。当我们回想到神的恩典和怜悯的时候，恐怕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再只是停留在他赐给我们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我们更想到，原来那一位神，他爱我们，他认识我们，他与我们有关，并且他的怜悯是要实实在在坐在我们身上，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乃是照着他全然美善的旨意。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行路的人不能量定自己的脚步，但耶和华却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他要带领我们，所以是他要成就他的美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得以恢复。我们过去是被压伤的，圣经上说，那位主，那位神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熄。但是他不只是停留在那里，他乃是要把我们带回来，使我们可以恢复神造我们时候的荣耀形象。人的悖逆，我们在这段里面看见人的悖逆，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在于他们做了多么多么大的事情，可能更重要的乃是不把神当神，乃是把自己摆在神的位置上面。我们要自己做王，还是要神做主？再下一页，谢谢。所以当今天我们与旧约以色列人的不同在于， 感谢主，今天神的怜悯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了，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神的怜悯完完全全的彰显在我们所信的那位耶稣基督的身上面。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必要读这卷圣经，我们也没有必要读尼希米记，因为它根本没有关系。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得以与神立约。弟兄姐妹们，我常常会想要分享我们的圣餐或者我们的波饼聚会，因为我们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在想一句话，圣经上面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我们也是与神立约的子民，且是在神儿子的血的身体与我们所立的那个坚定不可摧毁的那个新约，那个永约当中。所以神的恩典和怜悯，它完完全全彰显的就在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面。弟兄姐妹们，我想最后我们一同读这样一读诗篇103篇，这是在一开始我们敬拜之前的时候那一段经文，在诗篇103篇里边，众民以色列人诗篇的作者呼喊称颂耶和华神。我们一同来读这几篇的诗篇的103篇，从第8节到第18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下一页，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他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我们一同祷告。赞美我们的救主，我们要称颂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的神真是满有怜悯恩典慈爱，不轻易发怒的，但他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在至卑微的时候，至弱小的时候，我们在都跌落在灰尘当中的时候，神却要与我们立约。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却要为我们而死，使我们得以站立，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甚至是犯罪的，我们不配得你的恩典。但正是因为如此，你却仍然拣选我们，与我们立约，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蒙大恩的人。我们愿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那当得的敬拜和尊崇，就是我们全然归向你，全然顺服你，全然跟从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的儿女。赞美我们的救主，求主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主与我们同在，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